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147篇11节，诗人说，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。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，他每天赐下他的话语，叫我们知道我们所蒙的恩，明白当行的路。愿我们天天在基督里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谁抬谁。我们思想谁抬谁这个问题。所读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6章。以赛亚书46章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主啊，我赞美你。
主啊，我赞美你，因为你拣选了我，在这茫茫的人海中，是你把我找寻。
说不尽你的慈爱，常 赛亚书第四十六章。比勒屈身，尼波弯腰，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，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，是牲畜疲乏，都一同弯腰屈身，不能保全重驮，自己倒被掳去。雅各家、以色列家，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，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，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，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，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。我已造作也必保抱，我必怀抱也必拯救。你们将谁与我相比，与我同等，可以与我比较，使我们相同呢？那从囊中抓金子，用天平平银子的人，雇银匠制造神像，他们又俯伏又叩拜，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，安置在定处，他就站立不离本位。人呼求他，他不能答应，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。你们当想念这事，自己做大丈夫。悖逆的人哪，要心里思想，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，因为我是神，并无别神，我是神，再没有能比我的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，说我的筹算必立定，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。我照鸷鸟从东方来，照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。我已说出也必成就，我已谋定也必做成。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，当听我言，我使我的公义临近，必不远离，我的救恩必不迟延。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，在锡安施行救恩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以赛亚书四十六章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三和第四节，以赛亚书四十六章三到四节，经文说道：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，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，直到你们年老，我仍这样；直到你们发白，我仍怀揣。以赛亚书四十六章三到四节，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以赛亚书四十六章三到四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，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，直到你们年老，我仍这样。直到你们发白，我仍怀揣。以赛亚书四十六章三到四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谁抬谁？以赛亚对拜偶像的嘲讽在四十六章达到高峰。这里提到巴比伦两个主要的偶像，比勒又称马尔杜克，和尼波，就是比勒之子。偶像怎样被金匠打造出来，怎样被敬拜者扛抬安放，此后待在那里不会说话，不会走动，以赛亚都具体的描述了。转眼间，巴比伦王与波斯王古列，波斯军进入巴比伦城，把神殿搜掠一空，比勒屈身，尼波弯腰，以及沉甸甸的偶像受尽耻辱，从神坛上被推下来，倒栽着被扛到街上，好像人扛死尸一样。人们把偶像放在车上运走了，大能者倒下来，本来被人高高扛在肩上出去巡游的偶像，现在一车一车的被当作垃圾丢了。 敬拜者把偶像视为负累。先知的笑声终于止住，在寂静中神发言，他说话的主旨是：我与比勒尼波不同，不用扛台，我是永活者，你出生我就抱着你，到你年老发白我仍会抱着你。我们今天要问，谁在支持谁？信仰是助力还是阻力？神是不是我们的重担？新约圣经描述的耶稣基督是世上最伟大的背负者，他背负了我们的罪，他也担起了我们的忧愁。正如彼得说的，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最大的悲哀莫如颠倒了角色。神已承诺背负我们的一切担子，我们却妄想用我们的力量去扛抬它。
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，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今天我们思想谁抬谁这个题目。以赛亚书46章主要是预言巴比伦的衰亡。巴比伦虽然强盛一时，但神定义攻击巴比伦，将它毁灭。耶利米书在50章1到3节提到，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：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，树立大旗，要报告不可隐瞒，说巴比伦被攻取，比勒蒙羞，米罗达惊惶，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，他的偶像都惊惶，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，使他的地荒凉，无人居住，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6章1到2节一开始就提到，比勒屈身，尼波弯腰，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，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，使牲畜疲乏，都一同弯腰屈身，不能保全重驮，自己倒被掳去。比勒是巴比伦的守护神，也叫马尔杜克，现在被驮在兽和牲畜上，就好像一句中国歇后语所说的，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。另外一个神尼波，就是比勒的儿子，也是一样，跟着一块儿蒙羞。但神不是如此。以赛亚书46章3到4节，神说，雅各家，以色列家，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。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，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，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，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，我已造作也必保抱，我必怀抱也必拯救。神爱我们到底，拯救我们到底。以赛亚书46章5到10节，神又说，你们将谁与我相比，与我同等，可以与我比较，使我们相同呢？那从囊中抓金子，用天平拼银子的人，雇银匠制造神像，他们又俯伏又叩拜，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，安置在定处，他就站立，不离本位。人呼求他，他不能答应，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。 你们当想念这事，自己做大丈夫。悖逆的人呐，要心里思想，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，因为我是神，并无别神，我是神，再没有能比我的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，说我的筹算必立定，凡我所喜悦的，我必成就。世上所有的宗教最后几乎都可以问一个问题，到底是人抬神还是神抬人？先知以赛亚在这儿做了宗教本质的对比，巴比伦偶像比勒、尼波被人抬着走，另外一边是永在的神耶和华说，从你们出生直到发白，我一直抱着你。在人本的宗教里，人与偶像一起灭亡，在真神信仰启示的宗教里，神一路把百姓背到最后。但以理书第三章记载，尼布甲尼撒造了一个金像，高60肘，宽60肘，就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，还曾经降旨说，凡听见角、笛、琵琶、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，都当俯伏敬拜金像，凡不俯伏敬拜的，必扔在烈火的窑中。结果神亲自拯救不拜偶像的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脱离火窑，用自己的方式向外邦君王启示自己，借由神迹让列国认识他。当巴比伦王与马代波斯后，之前不可一世的金像那下场就是被当作垃圾，当作废弃物，被人扔到垃圾堆去。以赛亚书第二章先知以赛亚预告，有一天偶像会通通消失不见，唯独耶和华被高举尊崇。以赛亚书二章19-20节经文说，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，人就进入石洞，进入土穴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。到那日，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、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。这就是人们常年去拜的那些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的下场。你怎么能把希望放在完全没有生命的东西上呢？这些偶像需要你去维持它的存在，你不抬它，它就寸步难行，因为那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，你自己造出来的，是你心中的神。神在圣经启示自己，从母腹里直到你发白，从今生到永恒，他都一直背着你。人为何拜偶像呢？是因为没有真神吗？不是，因为人所要的是一位不在宝座上，可以受人控制，让人可以随意坐下吃喝、起来玩耍的神。他高兴，我就抬他出巡；不高兴，他就给我乖乖待在庙里。这不是神，这是圣经里的金牛犊。偶像最大的诱惑就是我可以控制他。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试透呢？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、试验人肺腑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。亲爱的朋友，是你背着你的神，还是你的神在背着你？你的神是靠你在支持，还是他在支持你？巴比伦的偶像需要有人扛抬，以色列的神就是宝宝怀揣他的百姓。神说，你们将谁与我相比，与我同等，可以与我比较，使我们相同呢？相同吗？大不相同。你问你造的偶像，你是神吗？他能回答吗？不能。诗篇115篇4-8节，诗人说，他们的偶像是金的、银的，是人手所造的， 有口却不能言，有眼却不能看，有耳却不能听，有鼻却不能闻，有手却不能摸，有脚却不能走，有喉咙也不能出声。造他的要和他一样，凡靠他的也要如此。先知哈巴谷说，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？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，制造者倚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？对木偶说行起，对哑巴石像说起来，那人有祸了。这个还能教训人吗？看哪、啊、是包裹金银的，其中毫无气息，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。你问你制造的偶像，你是神吗？他不能回答你。那么他怎么能救你呢？怎能救你脱离患难呢？你要好好想一想这件事情。以赛亚书46:6-7，神记的先知以赛亚说，那从囊中抓金子，用天平平银子的人，雇银匠制造神像，他们又俯伏又叩拜，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，安置在定处，他就站立不离本位，人呼求他，他不能答应，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。真神不是这样。以赛亚书46:9-10，神说，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，因为我是神，并无别神，我是神，再没有能比我的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，说我的筹算必立定，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。圣经里边有一条线，就是神说了什么，历史就照着发生，神应许什么，他必定成就，神警告过什么，他就必定执行。是真神说的话，不是人在主宰历史。神说过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，因为他是神，他能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就言明未成的事。而历史的走向是由神的话，不是由人的能力来决定。神的话像一粒种子，埋进历史之中，经过数年、数十年，甚至数百年，最终就开花结果。神宣告了，历史就照着他的话在发展，无论人认为多么不可能。神要兴起古列，就借着先知以赛亚把他的名字先提出来，他要使用约西亚废除秋坛。就在南北国刚刚分裂，耶罗波安制造金牛犊的时候，让一个神人把约西亚的名字提出来。300年以后，事情果然发生。神不需要人去维持，他是回应人的祷告，成就所应许过的话的大能者。你可以把自己交托给他。人造的偶像需要有人的肩膀扛抬。神说，我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，我会扶持你。偶像连自己都救不了，怎能救你呢？当巴比伦的偶像被人掳去，被马代波斯人当废弃物扔掉，拜他的只能羞愧。信心的对象就决定信仰的价值，你信对了，你的信心就有价值。神启示自己是用他永久膀臂托住我们，并且借着爱子耶稣基督背负我们一生罪孽的全能者，把自己人生交托给那位说，我已造作也必保报，我必怀抱也必拯救的主，不是再合理不过的事吗？不是人背神，是神如鹰将我们背在翅膀上，抚养我们如同人抚养儿子，是他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你的安全感唯独来自他。你说，那我们服侍神呢？神并不用人手服侍，
好像缺少什么。他一无所缺，他可以留下一些需要，照我们来做工，是因为他尊重我们，给我们机会服侍他，并且是他先在我们心里动工，又用恩手托住我们，使我们能参与他的圣工，借此回应他的爱，报答他向我们所赐的一切厚恩，免得我们徒受他的恩典。在希伯来书里，作者勉励我们，既然我们得了不能被震动的国，就要感恩，照着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。一切因信心做的善功和主里的劳苦，都是源自于对神爱的回应，并且都不是突然的。神要奖赏因为爱他的缘故热心侍奉他的仆人，会纪念那些不愿徒受恩典而将所得的一切尊荣他的人，到义人复活的时候，要从主那里得着基业为赏赐。别人没有能力在地上给你什么报答，主在天上会亲自报答你。神是造天地的主，从我们出生开始，他就一直背着我们，并且在十字架上连我们一生的罪孽都背负了。他像牧人把羊羔抱在怀里。神没有说到你老了我就不管你了，他说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，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，我已造作也必保抱，我必怀抱也必拯救。因为他创造了我们，就必成全关乎我们的事，他不会离弃他手所造的。你自己为了拜他而造的偶像，最后把它扔掉。神其实自己是祭邪的神，他名为祭邪者。那些不顺从真理，反顺从不义得罪神的，神就从他的册上涂抹他们的名。真正有信心的人就相信神从母腹里施恩照我，他一路背负我直到那日。信心就是认识自己的有限，进而全然依靠神的丰富。信心尊重神，神也重看有信心的人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的真实是人无可推诿的，那些不把你当神来荣耀，也不感谢你，反为自己制造偶像行邪淫的，你的恼怒和审判就要临到他们，因为他们将你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他们没有爱真理的心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但主啊，你的羊就听你的声音，就到你这里来得生命。求主不要任凭我们，而是让我们因为你的话心中充满盼望。愿你的话进到受教者的心里，使我们对自己心说，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？愿你引导我们走在永生的道路上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必不知